我有个好朋友，他的名字叫做 Danny。Danny 呢是我和我太太自大学以来便认识了很多年的好朋友。他是我们结婚的时候的伴郎。但是话其实我们之间已经相识了差不多有20多年的时间，所以我可以说我们很认识对方。Danny 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Danny 是一个很友善的人。他是一个很稳重的人。他的个性令到他做起事上来其实从不马虎。他对人对事从来都不苟且，甚至乎对自己有很多时候都会有相当高的要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一个这样这么认真对自己有要求的个性，以致其实令到他有很多生活上或者工作上的压力一路抑压在他的内心里面。久而久之，去到上一年， Danny 就是因为一次受不住压力的经历而突然间患上了抑郁症。我很记得上一次当我见到他的时候，当时我刚刚在 funeral home 里面主持一个安息礼拜。 Danny 很迟才在礼堂的后面走入来，不过离远我见到他的面容，其实我已经觉得他有点不太妥。所以完了之后，我就第一时间走埋去来到去问候他。当时我见到他满面的都是愁容，甚至乎他的眼神也都有些恍惚。我问了他两句，然后我就已经很单刀直入地跟他说，我说 Danny 啊，其实你是不是有些不太妥啊？去到那时候，Danny 先至好吞吞吐吐咁样嚟到去话俾我听，原来佢患咗抑郁，而且仲因为呢个病嘅缘故，已经冇翻工咗成个几月啦，已经仲未翻得工。我问佢：你感觉系点样？佢话俾我听，佢话佢心里面好多时候都有好多不同嘅忧虑，甚至乎有好多嘅惊恐，好多嘅即系唔安乐，好多嘅害怕喺佢里面。佢话有一次，佢屋企同佢啲仔女睇《Finding Dory》啊，佢都有好惊嘅感觉。我都有睇，我都谂唔起究竟有边个桥段系可以令人好惊。面对住我眼前呢一位嘅 Danny， 我喺嗰一刻嘅里面，我做嘅就系我鼓励佢。我安慰他，并且在那一刻里面我就即时跟他一起的就地了，我们就在那里来到一同的来到祷告。喂，不是因为我觉得在当时我没有再可以做，于是我就只能够祷告，不是。而在那一刻里面我很体会到一样东西，就是唯有祷告才是 Danny 那一刻里面最重要最需要的那样东西。因为为什么？因为我相信当我祷告的时候，我在做什么？我是求那位赐人生命的主，在我这一位的弟兄的生命的当中来到工作，而唯有上帝才能够可以为我这位的弟兄来带来最彻底的康复。在那天开始，我和我太太经常我们都有想念这位的弟兄，我们也都不断地在我们的祷告里面来纪念我这位弟兄的需要，我们这位弟兄的生活，甚至乎时不时我透过 WhatsApp 我去问候他，我继续地来到去鼓励他，就是这样不知不觉之间就这样过了一年。上几个星期，因为我们有一个朋友在香港来探望我们，所以我们有一班以前教会的弟兄，我们又可以走在一起的来到去祝室谈心，当然在中间的里面也都包括 Danny。 我们一班的男士一谈就连续谈了3晚，那不知道为什么每晚走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这班弟兄的时候都有讲不完的话题。直到最后一晚， Danny 开始分享他过去一年的里面他在患抑郁症当中的经历。我们听得很开心，我们开心不单止是因为 Danny 告诉我们他已经康复了，并且连药都停了。但是你知不知道更开心的是什么？更开心的就是 Danny 告诉我们，在 在他患病这一年的时间里面，他体会到上帝怎样透过他这一次抑郁的经历，是将他整个的人生、整个的生命来到扭转过来。其实他都不需要讲，他未讲到这一点，其实我们在场的每一个弟兄，我们已经 feel 到他那个的改变。因为为什么？因为凭着这几晚他的分享，并且他对于我们的分享里面他的回应和里面所表达出 他现在是看事物是用一个什么的角度，我们都发觉到抑郁前的 Danny 和抑郁后的 Danny 是一个很大的分别。他依旧做事都是很认真，不过我们却发现他学懂了几时放手和怎样去放手，他更加认清楚自己的限制是什么，更加能够有勇气去面对自己的软弱。他很懂得，他开始懂得怎样来到倚靠神，并且怎样去帮助自己更多的来到去倚靠神。而这一切的改变其实都令到他整个人比起他抑郁之前的他来得有着更大的体恤和怜悯在他的里面。但你知不知道令我最深刻的是什么呢？令我最深刻的就是，我记得是第三晚，当我们谈完了散班了，临散班之前，他在我们当中忽然之间很语重心长地讲了一番的说话，来到鼓励我们这一班的弟兄。他提醒我们，他说你们要好好地来到每日亲近神。他说因为过去那一年的里面，他就是靠着每日读圣经，每日灵修，每日安静，每日祷告，每日来到去让弟兄姊妹为他祷告，就在父神的里面来到去支取力量。他说是他的 counselor 不断这样来到去用这样来到去鼓励他的。他 counselor 跟他说你倚靠上帝吧。他说当时我都不知道他究竟想我怎样，我跟他说我依靠不到啊，但是他的 counselor 就只是不放弃，这样继续跟他说不紧要，再试一下啦，继续去依靠上帝啦。然后他的 counselor 又鼓励他，叫他你每日看圣经啦。 Danny 又说我现在很抑郁，我不想看，我连打开的力量都没有，看完我都不是很明白。但他的 counselor 又是继续这样跟他说不紧要啦，慢慢来啦，继续看啦。结果他说就是这样，忽然间有一天，他说他自己都想不到，就是圣灵就开始在他心的里面来到对他说话，然后一步一步的将他的心窍来到打开，将他的眼睛来到打开，然后就是让他慢慢就看见，就是过去的里面究竟他的生命的真相是什么，今天之所以他弄到有这个抑郁的地步，究竟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然后他开始去明白什么叫做倚靠上帝。就是这样，上帝将他的生命一日一日这样来到去改变，而到最后将他从一个抑郁的一个的深渊的里面来到去拯救上来。他跟我们说，他说我没有想过读圣经、祷告、灵修可以帮到他，能够帮到他不单从一个 depression 的里面来医治过来，甚至乎帮助他让他的生命能够可以有180度的扭转。他说我没有想过这些东西是能够帮到我。弟兄姊妹，你能不能够想象上帝可以透过这些东西来到去改变一个人的生命，甚至乎将一个人的疾病来到去扭转？很多人都想象不到，为什么？无他的嘛。因为我们几乎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一个习惯，就是倘若那样东西我们自己想象不到的话，其实我们就等同于觉得那样东西是没可能。我怎么可能想象到祷告会跟我眼前这个的状态、这个的处境有什么关系呢？既然我都想不到有什么关系的话，那祷告来做什么啊？祷告没有用的。话知你讲紧俾我听，我祷告紧嗰个系边个？总之我想象唔到今日我呢个嘅环境可以有啲乜嘢事发生， 我而家呢个嘅现实有啲乜嘢嘢可以有扭转？我想象唔到，咁即系就唔会发生噶啦。有阵时我都会谂，如果我哋系咁谂嘅话，其实会唔会我哋太低估咗上帝自己呢？因为我哋变相地将呢一个嘅上帝去限制喺一个我想象到定想象唔到嘅能力嘅里面，仿佛似就系我想象到。我自己有能力想象到，同埋我想象唔到呢一样嘢去代替咗上帝。只要我想象到咁点啊，咪会发生咯。但系只要我想象唔到嘅话，其实我哋已经定案咗，我哋已经决定咗嗰样嘢系唔会发生。情况好似乜嘢呢？情况就好似我想起圣经里面一个故事，就系当日耶稣佢嚟到马大。和埋瑪利亞嘅屋企嘅裏面，佢喺嗰度佢經歷過同類型嘅情景嘅一樣。話說有一日，耶穌嚟到一個嘅村莊叫做伯大尼，喺伯大尼嘅裏面有一對嘅姊妹喺嗰度住，叫做馬大同埋瑪利亞呢兩個姊妹嘅屋企。耶穌去到嗰度，耶穌點解會去呢？聖經裏面話俾我哋聽，係因為馬大同埋瑪利亞有一個細佬，佢個細佬嘅名字叫做拉撒路。而当时拉撒路呢，他病到很重，病到就来要死。于是马大和玛利亚行到一个没办法的一个地步，于是他们就找人来到去找耶稣。他们信得过一样东西，就是只要耶稣能够赶得切来到他们的屋企，来到医他的弟弟的话，拉撒路一定可以得救。于是他们就派人来到找耶稣去他们的屋企里面。你这样看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想象一对的姊妹，她能够可以这样来找人，来请耶稣专程去到她们家，来救她的弟弟。想象其实耶稣跟她们这个家庭的交情应该都不浅，她们很相信只要主耶稣来的话，她一定有她的能力能够医到她的弟弟。只要她赶得切的话，我们的弟弟拉撒路就一定可以来到得救。不过如果你看这个故事看下去的时候，你就发现不幸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当主耶稣来到马大和玛利亚的家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拉撒路已经死了，并且已经死了四天了。而当耶稣终于来到他们家门口的时候，圣经里面就这样描述了。约翰福音第11章20-22节，马大听见耶稣来了，就去迎接他，玛利亚却仍然坐在家里。马大对耶稣说：主啊，如果你早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就是现在，我也知道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马大其实一向都是一个很主动，每一次耶稣来他都是那个很主动去迎接耶稣的那一个。玛利亚每一次都是依旧地留在家里面在那里等。两姊妹在同一个环境里面，对于同一件事有两个不同的反应，其实某个程度上都很反映到他们两姊妹不同的性格。马大通常都是主动和率直，所以他是那个有那句讲那句那个来的。而玛利亚呢，一贯圣经里面对他的描述都是很温柔、很内敛、很文静。而在这一刻的里面，我们看见就是当马大来到耶稣的面前，他劈头第一句他说什么？他就是这样说：耶稣啊，如果你早在这里，拉撒路便不会死了。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很相信如果耶稣能够赶得切来的时候，拉撒路是不用死的。他很信得过耶稣的能力是可以医得好拉撒路，这个是很明显的。不过现在的问题就是什么呢？耶稣你现在迟了，很迟，所以我的兄弟拉撒路才会死。骨子里的意思是，耶稣人都死了，加下你来还做些什么呢？是啊，虽然我们看下去的时候，马大下一句他就说，他说就是现在，我也知道无论你向神求什么，神必赐给你。不过究竟这一句的说话 马大的语气是一个请求，是一个对耶稣的肯定，还是一份的讽刺呢？其实我们就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我们很清楚，就是在这一刻里面，面对着现在这个环境，拉撒路就已经死了。马大在这一刻里面，在耶稣的面前，就是很明显他没有任何期望。他没有期望过耶稣在这一刻可以做些什么，他没有期望过耶稣在这一刻里面能够做些什么。这一点我们可以很肯定。好了，耶稣怎样回答马大呢？耶稣这样说，第23章第23节到27节，耶稣对他说，你的兄弟必会复活。马大说，我知在末日复活的时候他必会复活。耶稣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着，所有活着又信我的人必定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他说，主啊，我信，我已经信了。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吗？是那要到世上来的。即是什么？你读圣经你真的要给一点点即感情下去，即你又要懂得要扮耶稣，又要懂得扮马大，你都 feel 到那个张力，你听到吗？我之所以说马大在当时其实他对耶稣在他当下的处境是没有任何期望的原因，正正就是因为你刚才听的这一番的对话。当耶稣明明这样向马大说你的兄弟必会复活的时候，马大的反应是什么？马大的反应就是很快脆就将耶稣这句的说话一跳就跳到将来的事嘛，将来嘛，将来复活嘛，那我的弟兄就会复活咯。但是他这一刻的里面他就从来没有想过，就是原来当耶稣这一番的说话讲出来的时候，其实是可以讲到现在的，就是现在你的弟兄要重新活过来。为什么他想不到？很明显就是没有想象不到咯，从来没有想象过耶稣有这样的能力可以做这件事，耶稣会答应我会做这件事，所以他就说我知道到了末日复活的时候，那就复活咯。在马大的角度的里面，其实这句说话有点像什么？就好像今天我们香港人经常说，我都知道我妈是女人，其实个原理差不多的。但谁不知的时候，你听下去就是耶稣竟然没有放弃到，耶稣继续讲下去。耶稣说什么？他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着，所有活着又信我的人必定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结果马大的回应是什么呢？马大的回应其实那个态度和那个想法跟先前一样，他说，我信，我信了啦，我已经信了，你是基督嘛，你是神的儿子嘛，你要到世上来嘛。老实说，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其实你知不知道马大在答什么呢？其实我们都不太知道究竟马大做什么要讲他这样的说话，有一点像什么呢？就是牛头其实不是几夹马嘴，但是话里骨子里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其实你讲这些东西做什么呢？人都已经死了，你讲这些东西做什么呢？弟兄姊妹，如果你在场的时候，我又给你，你就听到马大和耶稣这一番的对话，你估你会有什么感觉？你比着我的时候，我想我估我在那里我会闻到一阵糯味在那里。马大的答案无疑是一大堆 model answer 来的，没什么感情的 model answer。 而每一句的背后，你好像就是隐藏着你 feel 到一阵阵的晦气，甚至乎是一份的埋怨在里面。耶稣，为什么你不早点来？你是应该早点来的，你早点来这件事不会搞成这样，你早点来 我细佬就有得救，点解你唔早啲嚟？但依家你讲埋呢啲嘢有乜嘢用咧？复活我够知咯，但依家仲有咩弯转？请问仲有啲乜嘢改变嘅可能性喺呢一度？讲完呢一番说话之后，马大于是就一个转身走翻入屋里面。第二十八节圣经咁样描述：马大说了这些话，就回去叫他妹妹玛利亚暗暗地说：老师来了，他叫你。入到屋，马大去到玛利亚面前，就是讲一句咁嘅说话：老师叫你啊。Wait a minute， 老师几时又叫佢？玛利亚耶稣几时有叫马大话俾玛利亚听，话佢叫佢啊？有冇啊？冇喎，点解嘅？因为呢句说话系马大自己加上去噶。玛利亚，老师揾你啊，仿佛系咩咧？佢咪要将耶稣呢个波掟翻俾玛利亚？你去招呼老师啦，我都冇佢咁好气。结果点啊？玛利亚好乖嘅，通常玛利亚就走到耶稣嘅面前。啊，谁不知玛利亚一走到耶稣嘅面前，同耶稣讲嗰句说话，同头先马大嗰句一样。主啊，你早一点来，我的兄弟就不会死了。同马大一样，玛利亚其实都好信得过耶稣是有这样的能力，能够医治到他的细佬。但无奈的地方就是，耶稣你来得太迟了，眼前已经成为一个大局了，大局已定，其实还可以做得些什么？我们还可以为到当前这个局面有些什么期望？我们现在大堆的就只有失望。我还可以怎样去改变现在我眼前这个所谓的事实呢？弟兄姊妹，比着你是玛利亚，你会不会都一样？你会不会觉得不可能再有些什么东西可以改变？你会不会？你又会？人之常情啊，因为今天真的大把人是会这样想。圣经里面继续讲，他面对着眼前玛利亚这个的悲伤。圣经说，你知不知道连耶稣都为之动容？在那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三十三节，耶稣看见他在哭，和他一同来的犹太人也在哭，就心里激动，难过起来，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就是说拉撒路。他们说：主啊，请来看。耶稣哭了。于是那些人就将耶稣带到拉撒路被安葬的墓穴的面前。来到墓穴的洞口，耶稣开始吩咐那里的人这样说。耶稣说：把这块石头拿开。死者的侄子马大对他说：主啊，已经四天了，他必定臭了。都死了四日了，臭晒了，死到透了，还有什么弯转？耶稣还搞些什么？耶稣怎么回应？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如果你信，就必定看见神的荣耀吗？耶稣这句说话其实意思，其实是对照回之前，他不就是问马大，你信不信啊？信不信？信什么？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番的说话。耶稣问着马大，我不是跟你讲过吗？于是他就叫人将挡住坟墓的那块石头来到去移开。 就在那一刻，耶稣就祷告了。耶稣举目向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垂听了我。我知道你常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了周围站着的群众，叫他们信是你差了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拉撒路，出来！弟兄姊妹，如果我俾你喺在场嘅时候，你听到耶稣向住坟墓咁样大叫一声，你估你会有咩感觉？你的感觉会不会是耶稣你是不是太过伤心、你是不是发什么神经、你是不是癫了？点不知在黑暗的当中，你见到有一个人影从暮月的底部慢慢地走出来。这个人走出来的时候到底的，不是浮的，慢慢咁样行出嚟，身体上面仲好似缠住好多啲纱布嘅咁样，嗰啲叫做裹尸布，一步步，一步步，一步步咁样行出嚟。拉撒路喺一个众目睽睽嘅情况嘅底下，竟然从死嘅状态当中复活过嚟，我相信吓咗一大班人一跳，但与此同时，你能够想象亲眼见住拉撒路行出嚟嗰个嘅马大，佢系会唔会想起刚刚耶稣所讲嘅说话？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着。当然这个不代表了就是刚才马大对耶稣的回应是完全错误。主耶稣当他宣告他自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着，从的确不是限制着讲的是现在这一刻一定是有个人从死里面复活。耶稣基督所宣告的的确亦都包括了，就是到了那一天，将来的时候，我们会在主的里面的经历的这一份复活的生命，就是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的日子的里面，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再一次来到活过来。而凡亲属他的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都要在主的里面来到领受一份永远的生命，一份与主永远同在的一份的生命，在那里我们要与神一同的来到活着。这个马大的回应其实没有错，不过那个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问题就是在这一刻，就是这一刻，马大又好，玛利亚又好，众人都好，又真的的而且确没有期待过耶稣在这一刻能够为到当前的形势可以做到什么。他们没有相信过耶稣的能力是可以在这一刻怎样在一个人以为不能够再有出路，不能够再有改变的局面的里面，来到带来扭转的机会。所以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当这件事发生之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件事是影响了当场很多人的。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四十五节，有许多到玛利亚那里的犹太人看见了耶稣所作的事，就信了他。不单止的，其实你能够可以想象，对于马大和玛利亚来讲，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能力，他们过去的里面一向相信开的那位的主耶稣，他能够可以做得些什么，或许他们需要来个重新的评估，甚至乎要有重新的认识。你知不知道当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无疑我是再一次被这个故事所提醒。我被提醒的地方就是，有时候我想回我们今天 我们都好像这一班人。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被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际遇，我们的眼界，你都限制了我们对这位上帝的想象能力，限制了我们认为究竟这位上帝什么是可能，什么是不可能。而当我们觉得环境不许可到一个的地步，事情发展到一个的地步，我都会问，其实人生还可以怎样？人生还可以有什么其他的可能性？结果我们跟他们都一样，就失去了一份我们对当下的生命能不能够再有什么的转机的盼望。我们觉得就是这样。不过这个故事的里面给我们见到的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在这里所做的，他能够成就的，他在这一刻，他选择在这一刻去成就的，他不单止为到马大和玛利亚带来了什么？很实际的，拉撒路复活。更重要的地方就是，经过这一次他们同主耶稣基督的相遇，经过这一次他能够亲眼的见到，原来主耶稣基督能够可以在一个人以为已经好像死了一样的死局的里面，一个定局的里面，能够重新为他们带来一个新的转机，以致令到其实他们的心里能够重燃一份对生命什么叫做可能，什么叫做没有可能，一份转机的盼望，以致他们可以重新的肯定耶稣就是刚刚之前在他们的面前他怎样宣告他自己。他说，我就是复活和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着。主耶稣要他们搞清楚一件事，就是你知不知道究竟今日你的生命谁个作主先？究竟你知不知道今日是哪个掌管你的生命先？你知不知道他才是那个赐生命，他才是那个掌管生命那位的主？不是你眼前的环境，不是你现在面前的里面所遇到的困难，甚至乎不是今日你说我想象到我想象不到的能力，而是若然你相信就是这一位掌管你生命的主的时候，或许你今日以为你已经去到歇中了一个好像死一样的光景的里面，好像一个死局不会有任何转变的光景的里面，但原来却可以在他的里面，你绝对可以因为他重新有着再一次如死却能够重生活过来的一个的机会。莫非你以为你今日的人生只可以是这样？莫非你以为你今日所经历的困难就只可以按着你所想象到的结局一路这样发展下去吗？莫非你以为你的人生就只会局限在你的过去吗？莫非你觉得你的生活就只能够被你的当下的处境来到去决定吗？但在主耶稣基督与马大和玛利亚这一次的相遇的当中，你却可以看得见我们被提醒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一份在主里面的转机的盼望。弟兄姊妹，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你经常都说这句话，你听过不少，但是你相信这话吗？连拉撒路都可以从死的状态当中复活，连 Danny 都可以从抑郁的当中生命被上帝去扭转，请问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你的生命在他里面又有些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因为他比你能够想象到的东西都大，而 今日你同我只要愿意，好似主耶稣咁样，佢不断邀请马大做乜嘢？相信佢，跟随佢。弟兄姊妹，呢位掌管复活同埋赐生命嘅主，能够俾到我哋嘅生命经历另一份嘅转机。弟兄姊妹，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信了耶稣之后他们的生命有着明显改变的人？你有没有见过？上星期在我的福音圣查经班里面，我就问我的组员一条这样的问题，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人信了耶稣之后他的生命有着很明显的改变？弟兄姊妹有分享到的是她的丈夫怎样改变，有弟兄姊妹分享到的是她的朋友是怎样改变，更加有人分享到就是她自己怎样改变。但不论怎样改变怎样扭转都好，我发现到都有一个共通点，那个共通点就是这所有的改变，原来这所有的改变他们是没有人在那些改变出现之前是觉得有可能会出现。谁不知这些他的丈夫、他的朋友、他自己，就是因为主耶稣在他的生命里面以致有着了180度他想象不到的改变。当然有些人会问，其实会不会这些改变只不过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只是一种心理作用？但我由衷的回应就是，不是精神寄托，不是心理作用，而是不只是精神寄托，不只是心理作用。精神寄托和心理的作用可以一时，但不可以一世。但是信耶稣、跟随耶稣，它是一个人一生，是一种不断在一些你认为没可能的情况的底下而生命被改变的一个的过程。因为在相信主耶稣基督的里面，你是要同一位掌管人生命复活的那位上帝相遇，是这一份的相遇令到你同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能够建立起一份永恒的关系。这份的关系好像我们第一堂所讲的一样，为你带来了重生，一份从上帝而来生的生命。这份的关系好像我们第二堂所讲，让你的心不再有饥渴，因为它可以为你的生命带来最大的满足。这份的关系要打开你的心眼，以致你能够可以看清楚你自己的光景，亦都能够看清楚原来今日这一位的上帝爱你一个的地步，他在你的面前摆上了多少的恩典。这一份的关系要肯定你今日的价值，让你知道原来你在这一位创造你的主的面前，在他的眼里你是至宝。而更重要的就是这一份的关系要给你一个当下人生的转机，让你活到一份你以为你是完全不可能活到的生命。请问有哪一种的精神寄托和心理作用可以对一个人的一生能够产生一个这么大的威力呢？其实与其你相信信耶稣只不过是一个精神寄托，倒不如你去接受这一切都是当人与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相遇的时候，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所作的奇妙工作。好吧，不要觉得你想象不到就等于无可能，不要觉得你想象不到就即是代表你的人生不会再有什么的改变。不信啊，我鼓励你， 你问一下你隔离那个基督徒，你请他来到向你分享一下过去他是怎样信耶稣的经历。你又问一下他，当他信了耶稣之后，他的生命有着一个什么的改变。我相信你隔离那个基督徒会很乐意的跟你分享他的故事和见证。再不是的话，其实你可以自己来试一试。倘若今次对你来说是第一次听耶稣究竟是哪一个，我会诚意邀请你来继续来到我们每个礼拜的崇拜，来到听一下究竟这位耶稣在人的生命当中做过什么。又或者迟一点，我邀请你来到参加我们的基础信仰班，让牧者能够有机会同你再讲多少少，介绍俾你听，究竟呢位耶稣又系可以做得啲乜嘢？佢系一位乜嘢嘅神？佢系一位乜嘢嘅主？话时话，其实我哋嘅基础信仰班就嚟又会开噶啦，请大家嚟到留意。不过如果过去嘅里面你已经嚟咗呢一度有好一段嘅时间，又喺教会嘅里面唔同嘅聚会，你听过咗好多有关于耶稣基督嘅事情。你又上过了信仰班，你更加看见过，你亲眼看见过，就是你身边的朋友，你的家人，他们怎样在信耶稣之后，跟这位耶稣相遇之后，他们的生命有什么的扭转。那我会提议你一样东西，或许剩下来在你的里面还争紧的东西，就只是你自己需要落水试一试，你需要自己亲身去经历一下这个主耶稣可以怎样在你以为你的生命不可以再改变的情况底下，你都是被你有扭转。我邀请你就在今天打开你的心，接受主耶稣基督进入你的生命的里面，成为你生命的救主。你就试一试，你要让他来帮你掌管你的生命，你就试一试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中心。你咪就去看看，当你能够这样在生命的里头真真正正跟这位主耶稣基督相遇的时候，并且认真去跟随他，我肯定你将会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去经历一份你前所未想过有可能，但却会成为事实，一份全新带着满足充满肯定精彩的生命。你愿不愿意试一试？如果你愿意的话，不如就试下跟我作以下一个的祷告，让我们一同的低头同心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多谢你，因为你是那位爱我们的救主，你爱我们，愿意为我们摆上你自己的性命在十字架上。正如你说，你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你就爱他们到底。今天的早上，我求愿你来，我求愿你去接纳我这个过去里面时常有过犯的罪人，我求愿你进入我里面成为我生命的主，让我能够在你的里面因着你那个复活和赐生命的大能，我可以重新的来到去活过来，愿意你将我的生命来到去扭转，愿意你让我在你的里面能够重新得着一份全新满足精彩的生命。主耶稣，我多谢你，我这样的祷告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同的起立。
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将自己完全地献 给你，唯有你是我的喜乐和力量，我甘愿舍弃一切跟随你。每一天渴望与你在爱中相遇，再一次降服在你的能荣耀里，唯有你是我的恋人和恩友，我愿意一生敬拜荣耀你，将我全人向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洁净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在爱中遇见你，洁净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洁净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在爱终于见你，洁净我吸引我快跑跟随你，荣耀中敬拜你，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将我全人献上当作活祭，以清洁的心单单侍奉你，愿你旨意成全在我的生命里，求圣灵更新掌管我一生。
神啊，我们多谢你，你是那位我们生命当中能够因着与你相遇而让我们的人生被扭转的那位的主，纵使今日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们觉得已成定局，但是父神啊，原来在你的里面却有无限的可能性。神啊，今天的早上我们就愿意将我们再一次的你都是摆在你的面前，无论是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又或者我们是再次，我们愿意的来到去说，神啊，我们愿意相信你，我们愿意来到去跟随你，就是因为你就是一位这么有能力的主，而我们就是来到去切望，来到去期待上帝你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要摆下更多更精彩的工作，好叫我们今日无论我们以后还有多少年仍然要行都好，我们愿意我们的生命因着你的缘故能够成为一个更精彩并且更备受你祝福的生命。主啊，我们多谢你，愿上帝你与我们同在，愿你的名来到得荣耀，我们这样祈祷交托奉我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请坐。